家里两件草绳，
大，特别大，人的心境，心境要大。宇宙万有有多大？那还比你的心里小得很。你的一切的世界星球就从你心里头展现出来，那比太虚还大，太空还大，所以它大。我们众生呢，它小，小气小量，大不了，它也厚重不了，它轻浮啊。另外一点，它能藏重宝啊，重宝啊，你像那个什么水晶了、黄金了、白银了，这种矿都是在大地里，是在深山里头挖出来的。这个大地里头有很多的珍珠宝贝或者值钱的这个东西，所以人的心地要能够像大地这么样的厚实，你也能够藏重宝什么的，因一理之心啊，这五乘八德等等的，拿佛教讲就是七圣财，精进啦，等等等等的啦，能舍啊，能忍啊，一切心。你要是厚实的心理，你就能够有这种宝，七圣财修道的宝，诚实了啊，等等的宝贝，他能够藏重宝。第二一点呢，不是第三一点呢，他能生万物，万物都靠他来生存。一切动植矿物都靠它。离开大地，植物没有办法抽那个水分了，从这个地里头根也没有地方去发展了。矿物刚才讲了，重宝也是靠它。动物我们也是一样，每天在地上行走，飞禽走兽虽然在空中飞，它得落在树上，树也是在地上。所以啊，万物能生万物，生长万物，万物都靠这个地才能得到生存，所以这个地啊很要紧。另外，没有心愿，什么叫心愿？他喜欢吃这个，不喜欢那个，喜欢就是心，不喜欢就是讨厌。他喜欢这个人，讨厌那个人，都是心愿。有什么呢？你拉屎撒尿，有马桶抽到地里去了，有地下水道。过去那个便所没有抽水马桶，挖个坑抓小便。所以他脏的东西他也接受，你再好的香的东西他也接受。所以说啊，他没有心愿。这一个修道的人将来要正道，一定要达到这个境界，不往这个条路上走，你有心愿你就得不了道。同时啊，他不满，他怎么他不满？天上再下雨，年年下雨，年年造雨季好，他这个海洋江河永远不会满。大地的时候看着没有水，也不知道哪里去了，它也没钻到地里，它慢慢渗透，不管慢的好了，它能容纳，再怎么样大地没有负载不了的。另外它不动，不动不摇，大地还有这种好处，没有信念，什么它都接受，永远都能够容纳得了，永远不会满了，不要说坐不下了啊！这也是一个慈悲菩萨一个特点，这个实际也给我们说的。无尽意菩萨开始是他开始发起这个法会，结束这个法会慈地菩萨，这两个人为什么用上人不用别人？他们两个与我们有关系，与这个普门品有关系。所以现在要知道，他们两个都是我们。第一个，我们是无穷无尽的思想，贪嗔痴慢疑啊，一天到晚在这干什么，满满的啊。第二一点呢，可是我们要解释这些问题怎么办？转凡成圣，转迷起悟的话，一定要消此地菩萨，消这个地，大地的地。要从信解行政上看，要从四门理门上看，这个你们看那几种注解上都没有差别。第一个要信，佛教讲信解行政，行政信为道源功德母，信是道之源，法源地。实际的它不是这个源，这个源元旦，这是根源。信是什么呢？道修道的根源呢，根本呢，说是来源也可以啊。信为道源功德母，功德的妈妈，孩子妈妈能生孩子。功德的母亲，这个信能够产生功德，能够生出来功德，很重要。 所以佛教有四个字，信解行证。信解行证，第一个信，不要谈道理，不管怎么地你就来，你就信，信了以后你再进来吗？你是高级的知识分子了吗？你要杀破杀过问到底，你去解去了解，你不言也得解，不言你怎么行啊？你不行你不解，你行的话容易错，迂回完了浪费生这个什么，还容易走错啊，这个什么这个什么着魔，容易啊这个修错路，而且走迂回的路多费时间，多费多少大劫。结果呢，佛教就是两个字，打算达到目的解行，可是你根在这里头了，果在这里头了，这是根，这是果，果你不能过问的。哎，你看人家吃苹果，你到那个随便哪抓个苹果你抓不来，你自己先种啊，就有根啊，你得有培养啊，然后你才能得。我们这个阿弥陀经大家都知道，阿弥陀经就是个信，信愿行三智粮。什么叫三智粮？第一个，你要打算到极乐世界，得有智粮，得有票，得有路费，得有路上吃的穿的东西。第一个什么是三种信？第二个是愿，我愿不愿意去？第三个，你愿意也不行，得有行动，你也得要修，不修也不行。信愿行三个，这三种智粮，信这摆到前边，赶这个。法华经讲修行的方法，它不是念佛，它是什么三指三观，小指观大指观，有小指观六妙门一本书，我和指观都有，指是怎么的呢？指观都可以说是参也可以，观是向外，不是说眼睛把门开着向外，心向外观察体会宇宙万事万物万有，完了指回过头来要把那些思想把它放弃剪断，关照自己一心。这么讲也不能算对，我画了一个表姐，我看了那一本书，小止观修行法要表姐，我有那么一个表姐。这个法门呢，这个妙法莲华经呢，不管你信不信你也要解，不解你没办法下手，你没办法成功，一定要了解还要行。这个正不论哪个法门，到最后的结果都会正，哪个法门你都要行，你在那坐着成天吃饭睡觉，哪个法门你也正不了，一定要行。但是这两个没有这个也不行，你怎么去行啊？走火入魔呀，你不信你根本也不想行了，什么正不正的根本我一概都不信。谤无因果的回谤的谤，也可以说不放山的放下的提手，不无因果的那个人不可救饶的，那这是那叫断善根的一残体了啊。金刚经也是解也是行，怎么行？请问大家，金刚经我们要懂了金刚经以后，要修行，拿金刚经的法门修行，怎么修行？怎么修行？方法论在哪？方法在哪？做书有一个啊，基本的，就是序论，一开始引言，第二啊，就是它的理论，第三就是方法论。好像上宾主义是个目标，建国放料建国大纲是个方法论，上宾主义。那是一个思想论，光有思想有构想不行啊，得有一个架设的办法完成它的东西。金刚经不注重解，就注重行，也不注重信，你信不信不是，你要解，解就是行，行就是解，可是解呢也是跟行有区别，也没有区别。金刚经老了告诉我们，无恶为无众生无寿者，你要四项先无恶呀，你能无恶吗？像我早上床不是很痛苦，哎呀我要死了，隔你也不知道痛，解决自己是讲王的佛，隔离王解决自己他不知道痛苦，那可真无恶了。谁回报你 无动于衷，夸奖你无动于衷，办不到。有什么坏事来了也不忧愁，好事来了也不欢喜啊，我们这个办不到。这个解决就是什么，就是少四项，我因众生受者，我一完了众生就没有了，多数的我叫众生，我的对象就叫因，我因众生加一些众生，受者这是空间的事物，这是时间，这是我个人的新讲法啊。人家那个受者像是指着生命的干什么，这就是修行办不到，我们没办法啊。如来者是诸法如意，我们能如吗？不能如，自在都达不到。所以这金刚经是完全注重解，感觉这阿弥陀经没有叫你解，从头到尾也没说叫你明白。藏信是不可思议功德说护难经，不管叫阿弥陀经，那个经也叫不可思议，那个什么最后是六方六佛说的名，那是佛经的名字，也是夸奖那个，很多人不知道那也是个名字。一个经往往有好几个名字，到最后那一段时候佛就讲这个经啊也叫什么名字，这也什么名字，那个名字也是解释那个经。这个弥陀经就是要这个，没让你这个，看见表面上也没叫你去做，可是大爷你要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念南无阿弥陀佛那就是行。金刚经你不行，你念谁？你背着再熟，可以说是行了，实际也没有行。如来者是诸法如意，你如不了，四法平等，无有高下。什么叫法？四法，这个法，哪个法？无有高下怎么讲？你要去解呀、啊。一切无上诸佛会，那好懂了。如来者即诸法如意，去解那就是行。金刚经解行分不开的，可是阿弥陀经有没有解无所谓，你就念南无阿弥陀佛就可以。普门品也是一样，普门品也是一个信，信观世音菩萨有没有？没让你解，你看从头到尾哪里讲了？都是讲他的对我们有什么帮助，我们有什么苦难喊他，他来救我们，没讲什么道理啊。就有一个正观、清净观、广大智慧观、悲观、济慈观、长远的，就这么点有点理，没有多少道理啊，都是假是性害意，别人要是有这个坏心眼了，要是把我要推到金刚山下边，我也不能损一毛，怀着鸽子怨真咬，鸽子遭加害啊，念必怪力，先去起慈心啊，怀恶毒叉毒龙助鬼等念必怪力，怀孕咒诅煮毒药，所以害死者，别人回报你，冤枉你，乱讲你，咒诅煮毒药或者有邪咒外道那种什么东西邪法，所欲害真者，所要加害于你的，念彼观音力还招于的人，这个力量会反弹他自己身上去。可是你后来的人你讲慈悲嘛，哎，说佛经里怎么可这个样呢？那你要害我们无所谓的，两者都无害，要害我的人也别受恶报，害我的人也别害上害不上，就是把它改了，原来是受主主都要，所以还这个念密观义力还遭于本人，都是一个行，没有叫解，没有一个解。你看金刚经看那个普门品看看，没有解。阿弥陀经也是，那个树啊叫微风吹动，完了树叮当响，接信念佛念法念僧，他讲了为什么那个树一吹他就念佛念法念僧，那个鸟一降他也是讲佛法，他没讲出个道理啊，就一讲了一句话，皆是阿弥陀佛呀，过去发的愿。所以说要知道普门品这个性性格，这个经的这一段的性格跟阿弥陀经非常是吻合，完全建立在信上。你要没有个信，有一点怀疑，你要念那个，这个不是我乱造谣恐吓谁，你念的话力量非常小，一定先发心，平常就酝酿，然后要信得急。有一个太太最近挂电话，参会时说这个，她女儿要考高中，要到我这儿来拜观音菩萨。我们那认识三十来年了，读国中的时候我就跟她很熟，小孩子嘛，我就讲了，我说某某人呐， 你买几个苹果来拜他来。他是让你考上，你还不如要督促你的女儿要用功啊。你别家的孩子很用功，很规规矩矩的，他没来拜，没买苹果，没来拜，观音菩萨就叫他考不上。我说还有这种菩萨呢，他就不来了。我这个人就是这个人，有什么就讲什么。我要不讲这个话，他来了，他走了，我还可以吃苹果。大过世，他这回到了，他还不高兴，我还得罪他了，往后我还吃不到苹果。但是我愿意这个样子。做佛教徒就要诚实啊，要注意普门品和弥陀经，就是站这个上。另外四门理门，像阿弥陀经都是讲的四啊，普门品是金刚经，他就讲的道理，空空洞洞的理论，不能说是空空洞洞了啊，他没谈四，四也有五十种业魔病，那后边那五十种修行方法走火入魔了，因为他没抓住里面，没真正的了解，他就盲行盲目的去做，所以他惨了五十种业魔病。从这里看，要知道普门品是四门，不是属于里门的。普门品应该要知道，普门品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要信，要一定要信。你要不信，那上也没讲什么道理，也就很难干什么。就那个题目讲了很多道理，跟你信不信这个普门品观音菩萨这个情况，那又扯不上。所以说大家要知道啊，这是一个重点，这是我把它提出。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也跟观音菩萨有关系，第一句就观自在菩萨。心经是理门，完全是参的理，普门品是四门。你看他这个名字，他的观自在，什么东西自在，一切都自在。可是你心要先自在，心不自在，一切都不自在。我们为什么都不自在？身体也好，事业也好，学业也好，爱情也好，家庭也好，亲戚朋友也好，衣食住行也好，不自在。房子小，买不起大的，成天改改来改，越改越难看，越改越糟。然后啊，买了这个没有那个，所以说不能自在。这个观世音，你看看世界的音声，也就是看世界的行动形象表现，看看世界的一切一切的苦苦难难喜怒哀乐，他好去救。这是利他，这是自利，这是理门道理，这是四门。这观自在用什么观？用心观，观你的心，实际拿心来看心，心本来就是一个哪和哪这个心看那个心，自己去体会。另外佛教讲自利法门、他利法门，讲就是你看普门品是什么法门，它就叫二利法门。这个刚才讲了，尤其是禅宗，完全是纯自利法门，完全看自己。金刚经也是，楞严经也是。楞严经那后人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，那就不是了。刚才讲的法华经三十三观，都是自己靠自己的智慧，要了解解行，信解行的要解，着重在解和行。不论什么法门，都要着重在行。可是有的需要解了才能行，有的不必解就可以行。念佛法门、他利法门，靠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，只要你喊的你愿意，他到时候我们要断气，他会接我们去。靠他利呀，禅宗完全自利，无佛无法无众生，连我都没有顶天立地，什么东西他不说，妙明真心就那个东西。为什么这佛？我们这个小乘佛一降生，天上天下唯我独尊，天上天下唯我独尊，不是说释迦牟尼佛那个小孩子，他那是个小孩，是说我们妙明真心天上天下唯我独尊，没有他天下天上都没有了，整个的宇宙万事万物都是相，都是用，那体就是天上天下唯我独尊，就是那个心。这个我们 不讲，这个法华经了、金刚经了，都是一种自力法门禅宗，唯识，唯识宗，也叫法相宗，也叫唯识法相宗，啊，都是自力法门。念佛阿弥陀佛他力法门，念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菩萨也是他力。可是讲句是有讲句，他说自己不念，挂靠他来救你吗？也不行。靠阿弥陀佛来吗？也不行。当然了，还有一个字儿很重要，信。刚才讲的信力性证，你要信得急，然后自己再念，这自他叫二力法门呀。我二力法门，第一个，这个自力在哪里呢？你要信他，你不信不信，有一点怀疑信，你念观音菩萨那就差劲，不是说一点感应没有，恐怕不太容易。第二个，你要行，你不念不行啊。大家要记住，普门品这一类的经，阿弥陀经，建立在它的根基在信仰的信上，没有信心，不是不十足的信仰，稍稍欺骗了别人，欺不了自己，欺骗不了，靠不住。第二，不必求解，你这是就念他，他有感应，他发过这个愿，众生度尽，发生正觉，一为空，誓不成佛。所以这是他的力。你看那普门从头到尾都是他力，我们念不念是我们，这叫自他而立。做事的四门，他不偏重在理门，偏重四门。第二，他是自他，自他二力的法门，他是偏重在他力，不完全说是把这个模式上来也不对。不重视解不解，了不了解，也不研究，不重视解。这是今天的晚上把这个普门品呢都把它讲完了。哎，我这做这个结论就是给大家做个参考。到现在呢，我算把这个普门品呢讲圆满了，佛教不讲完了，真圆满。讲好讲坏对不对，我自己不敢下评语，不过我尽我的所能了。讲到这儿，也就是告一个段落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
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谢如来真实义。
愿谢如来真实义。
今天我们在这里啊，是第一次，讲开示，开门的开，告示的是二小的事。那个《法华经》里有佛呀，为什么出现人间？为了啊，对我们众生啊，四个字，开示悟欲。打开的开，告示的是悟呢，觉悟的悟，入就是出入的入，是什么东西呢？都是佛的自见，佛的见解，佛的对宇宙人生的看法，所见到的真境，真环境的境，真理真境，开佛自见，入佛是佛自见，悟佛自见，入佛自见。所以后来啊，大家要是弘法的人呢，居士也好，出家也好，他就不是讲经说，就是讲开示的。实际用不着讲开示，开示就可以了。开示呢，好像我们这柜里边抽屉不知道装的什么，开示就是打开，把这个抽屉拉开，然后把里边东西完全都展现你的眼前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给你看。所以这叫后代，就是现代人呐、无论是在家人、出家人，谈佛法非正式的谈，就变成叫做开示。我今天要对大家讲的东西是什么呢？第一个是能力契约，也可以说谈谈这个契约的问题。契约在佛教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盂兰盆法会，这是一个问题。第二个，我就是谈这个度亡。实际呢，就是自己每一位每一个人 都要一个有一个死亡。临死以前、死了以后和他的眷属，应该怎么样处理这个死亡的问题？应该注意一些哪一些问题？和死前、死后的情况啊是什么样的？现在我第一个问题就是讲盂兰盆会的问题。盂兰盆会呢是根据盂兰盆景这个留下的一个法的活动。在我们中国是有个梁武帝，南北朝时代，南朝有个梁武帝，这个梁武帝很有名，在佛教里头大家都知道。梁武帝年号叫大同，大同四年开始我们中国人呐、中国的佛教界才有盂兰盆法会的活动，以前没有。这盂兰盆景，盂兰盆呐、这个不是一个中国话，它原来的名字叫什么？叫波拉婆拉罗，波拉婆拉罗，波拉婆拉罗就是盂兰盆。我们中国人呢，就翻译它的音有两种翻译，意义的翻译。你比方说阿弥陀，这是音译，经是翻译那个，它叫修多罗，我们翻译成经，我们没有用那个修多罗的音。意义翻译它的道理，根据道理含义来翻译叫意义，用它那个音那个名词的声音来翻译，那叫音译。像咒语，大悲咒我们也不知道他说些什么，楞严咒了，大四小咒了，那是翻译他的音。这是秘密的语言，这个不是讲授，也不必多谈。这个比方说奥多罗萨姆萨姆提，这就是音译。要是勉强翻译叫无上正等正觉，这就是意义，根据他那个道理。这个盂兰盆是翻译他的音译啊，波拉婆拉罗也是他的音译。后来不怎么的就变来变去变成盂兰盆了，变成盂兰盆景。这个呢是在我们农历七月十五要做这个盂兰盆法会。盂兰盆要是翻译它的意义叫倒悬，斜倒悬，这个扣子绑得很紧，你给我解开啊，这个那个结。倒悬你是头在下脚在向上倒过来了，这是一种形容我们众生啊，六道众生在天上人间地狱到处在这受苦受难，八苦交煎，好像一个鸡鸭鹅狗好像被那个菜市场那个屠夫把它拿去，两个腿绑上，头在下，好像那样，那就离唐国很近了，离这道剑就很近了，快流血了，一定有傻的也倒悬，没傻的更倒悬。我们到菜市场去买个鸡鸭呀，人家把腿绑上，我们抓着两腿，很少人家抓着他脖子的，拿着他腿，这叫倒悬。解倒悬这个道理啊，就是怎么样？这是一种比方，解救苦难，解救六道众生的苦厄，度一些苦厄的厄，好像危险的危似的，所以叫倒悬。倒悬要把它解救。要超生了死，断除烦恼，那就倒悬，就给他截下来了，把腿给他打开了，放他走路了，啊，他天主教讲得救了，所以盂兰盆呢就是解倒悬。这个七月十五呢，就是盂兰盆法会。这个盂兰盆法会是怎么来的呢？那个经里头讲，这个出家人呢。很多人也都知道这个事情，真正的做法在释迦牟尼佛时代，出家也是到处活动，也有跟着佛一起走的，也有自由活动的，到处出家人散播开了。可是到七月十五，那个到农历四月十五啊，佛教的规矩规定了，就要把所有的出家人，有的把他找来，所以就制定这个制度了。在这些弟子到时候自动自发就来了，佛在哪里就到哪里去，大家在一起，好像济隆的中正公园了，有那么个园林，有这个房屋，大家都在那个那房屋很大的，有人数多，在那里边大家住在一起，共同生活，不要在外边活动。一共啊，在那里住多久呢？住三个月，那个名字叫什么呢？结下，结果的结。结下安居，结下安居，为什么呢？有这个佛的看法，我们出家人一年到头在外头 跑来跑去，东南西北到处活动，容易身心散漫，容易受污染。同时呢，离开佛久了，很多的道理听不见佛给讲，也没有机会来问，所以大家都到一起来了。第二个原因呢，夏天的时候，印度啊，尤其在3000年以前，散的很多，森林很多，草木非常的高深，草木茂密的地方，毒蛇猛兽特别多，所以怕佛怕弟子们受伤害，干脆集体生活好了。第三个原因呢，就是能忙。当然了，印度那个地方一年台湾就转种田种2-3遍，不像我家乡一年只能种一次，那个地方可能种比我们台湾还多，说不定种3次。能忙，又是夏天，争取这个太阳这个温度，掌握这个时间呢，大家要种田，种水果了、菜了、米了什么种，尤其印度孟买产棉花，种棉花等等的，我们不知道的名字东西很多。能人太忙，我们出家人呢，不大可以，不方便去那去打搅，也到处去乞食、敲门、问户的不好，所以这又是一个问题。第四个理由呢，冬天的时候我们大家穿的毛衣了，又什么皮革了，叫扎路，穿的很厚很多，夏天你容易湿身露体，免得佛教徒出家人出去到处活动，你不袒胸露臂还有个袈裟，人家社会人袒胸露臂，出家人看见容易心里就起邪念，动这个污染的什么，要不好的呢，说不定还去出事。因为有我刚才说的种种理由，所以才有结下安定下来。这个时候呢，就要施主们到这个结下安居的地方来供养，我们就不用出去讨饭。到了7月15了，整整3个月90天，那也叫结下。那个结下的字不同，夏天的夏水下，它是叫这个夏，叫这个结，解开的结，解决了就是解放了问题了，这个问题解决了，换句话就等于好像毕业了，结什么班的讲新班这个结业一样了。现在我们有大专夏令营，专找学生们放暑假的期间没有事做，把大家召集去了，到那里呢，大专夏令营也许1个礼拜2个礼拜不一定完事上，那就叫结了。这个结下一共是3个月，4月15到7月15，一共90天，大家集体在一起，有时那里边也有罗汉菩萨，尤其还有佛，不敢放肆啊，大家互相无意之中，你见识我见识你了。所以儒家讲慎独一人，可就要小心了，谁也看不见你，不定做些什么事儿，尤其这个心里头更要居心动念，更危险。所以大家互相见识，这为什么要集体来用功？那个普莱大德讲经总是有个比方，拿1个米、2个米粒怎么搓也没有办法，摆到一盆的一锅一盆的米，摆到一点水，水不要多，一门搓，互相摩擦，这个米就很白净，把那皮啊搓得很光。所以集体修行有这种好处，有这种作用。这3个月都完了不要紧的，不像我们现在末法人，那个时候的人都很上门深厚，就怎么样呢，就有人证圣果了，证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罗汉，这是罗汉，证菩萨的啊，从实性开始一直到实地啊，所以都有一种进步，都有一种成就，不是每个人，不过比平常的因素会增加，会得圣果。圣果最第一的圣果的须陀洹，就得前面还有了难了顶了，有什么这个什么这个是这个第一位的什么的，这个都不算。到出国，那在出国罗汉须陀洹都能证圣果了，没证圣果的人呢，面目一新的也比以前好了。释迦牟尼佛一看这个佛就是师傅了，好像校长一看整个的弟子们都进步了，举止举手投足跟以前也不同了，一开口谈吐也变了，面色也变了，佛就非常欢喜。所以这7月15这一天呢， 在佛教也管它叫佛欢喜日，不是拿这个讲法来看，就不是为了超度死人这个日子。第二呢，它叫圣自治日。第三叫圣随意日，这个两种翻译，旧的翻译，古老的翻译叫圣自治日，后来新译又翻译叫圣随意日。为什么要别开圣门又翻译？因为这一句话，这一天的意义，这一个事情，不是片面的，是两种道理，所以把它两种翻译啊，就很完美。怎么叫圣自治日呢？到这一天，到七月十五，大家要解散了，就是集合了。集合佛上的高台一坐，大家呀就要检讨了。第一个圣自治，自己检讨自己。我们要说话的时候，犯过的过要说过，站起来了。我们倒不能好像这个报告院长，报告什么，也不能说报告佛陀啊，师尊，弟子母母出列了。在这坐着就出来，在前面中间就跪下来合掌，好像须菩提是合掌恭敬而不敷衍了。跪到那就讲了弟子哪一年哪一哪一天哪一什么时候做一件错事，我想这可能是犯戒吧。他要自己说，要自我检讨，要讲出来。佛一听的话，可以忏悔，当众忏悔，但末法现在我们要忏悔可就难了啊，严重一点的，得十个和尚面前把自己的事情坦白出来，他再给你做法，忏不忏悔干净还是问题啊。那种过错叫圣禅的罪，圣菩萨啥，圣心也菩，善嘎呀怕是啥也可以，就叫圣禅，表示你犯这个过，你这个不完整了，缺腿了，缺胳膊了，或者眼睛瞎了，或者怎么地，你不是个完整的人，忏悔也不行了，好像还没丢着这条命，敢犯那根本大戒的，就是那就完了，那就是死亡，那个就是很严重的，换句话说命都没有了，换句话没有你这个出家的资格。这个出家的事情摆到那不讲，生死就是自己检讨批评。然后呢还得呀，有的人他不检讨不批评不说过不坦白，人家别人要是发现你了，他还要站起来讲话，他把你的事情要说出来，他不说你也不可以，他自动能说三遍，第一遍你也许不承认，第二遍不是，第三遍你不承认，你又多一个罪，做一个福长的罪，东西南北的西，广福大陆的福，那个覆盖的福，这个茶杯的盖子把它盖起来福啊，殿福的福，把这个篡位了，把皇帝推翻了，殿福了，福长，一个福长的罪，这个隐瞒的罪，这个就对师父对大众不诚实。可是你讲三遍他不承认，他犯这个罪，你也就算了，检举他这也就算了。所以圣随意日，就是随便你要怎么样，你随便说他，不算你口过，不算你恶口，不算你没有修养，检讨批评。所以七月十五啊，含藏这么多的道理，一个佛欢喜日，圣自治日，圣随意日，为什么要扯到解道玄盂兰盆法会？这个大家在座的大概也都知道，因为目犍连神通第一，在罗汉里头神通第一，舍利弗在罗汉里边小圣的圣贤智慧第一，要是大圣善圣他们还不算高明，那个真正的有智慧文殊师利法王子要再把菩萨都算进去了。这个目犍连呢刚刚证了阿罗汉，马上就得了六通，有一个通叫天眼通，天眼通不但天上人间地狱哪里都能看，过去的事要知道，那叫宿命通，靠心里知道，要靠眼睛也能看，高级的天眼通，过去未来事你都能看见，比方说哪一天哪一生来世你要被杀，今生他可以看见，过去未来现在都能看，在时间上空间上都能看，主要天眼通在空间上无奈，宿命通在时间上无奈，过去现在未来都知道。 这个也暂时啊不要讲。他一得了天眼通一看，他母亲就在地狱里头受恶鬼道的苦，饿得要命。饿的人呢，你看他放羊口，这个阿难尊者在山上息定，阿难尊者印息定，祝福观音四面言，打这么这里打坐，前面出一个大鬼王，全身都是火，嘴眼睛都冒火。完了，咱就问谁？他说我是面眼，实际那还不是真鬼，那是观音菩萨示现教训他，代表佛替佛来这个打击他教训他。可是真正的鬼也是那个样的，因为你一饿了，身上发业，有三个业，趁会一恼怒的身上发业，有男女的情欲重了会发业。第一个就是饿的没有办法了，那就恶鬼啊，眼睛都冒火，嘴鼻子耳朵都往外喷火，那个饥火，饥饿的火。穆建连看很难过，他知道那是他母亲，他用神通从弹指之间，刹那之间就到了那个地方。到地方一看，他母亲，他母亲不认识他，他可认识他母亲。他告诉他妈妈：“我是你儿子，怎么的？”然后一看呢，他说渴呀，就给他拿水。他接过去一喝，就变成我们这个把铁炼成铁水了。铁矿物能炼成水，水冷了凝结了才能变成铁块，才能变成固体。完了就给他干净吃，你也不行，给他干净吃，你抓一碗饭，抓一把饭也不行，他就变成铁筷子。那个铁筷子不是黑黑的，是烧红的，在那个煤炭里头烧红了拿出来那个样子，透从里外透红啊，那一到嘴里头不得了。他一看很痛苦，很难过，也救不了，他就回来了。回来就要到释迦牟尼佛的面前就报告这个经过，佛就讲了：你母亲罪恶深重，堕落恶鬼道，不是你一个小小的，我们看他大阿罗汉，在佛里看他小，小小的阿罗汉的福德因缘，你很救不了他。他就问佛就怎么办？他说今天7月15这三个月大家加工用道，加倍的用功，都有长进，身心清净，道业增进了，增长了，功德就大的不得了了。你要供养所有的在这阶下安居的出家人，你供养他们呢，把这个让他们大家替你回向，就是祈祷啊，我们接受穆建连尊者的供养恭敬供养，还有功德，我们希望把这个功德用我们的福德，也用我们的道行，能够回向他母亲的身上，叫他能够得救，你母亲就可以得救。穆建连当然就买了很多，那时候也不能给钱，那个时候手还不能摸钱，就供养很多东西给所有在座的大家吃，大家吃之前都要合掌了。我们现在上供，不上供在座就供养佛、供养法、供养圣、供养一切众生，都要念一念。怀着自己呢，念供养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，是那个小供养。大家这么一回向，把心里想，希望舍利弗那个穆建连的母亲脱离恶鬼道，用众生的功德，一下子他就变成天人了，宝珠璎珞，相貌堂堂的，就腾空而去。但我们是看不见，我们也没有那个福德。现在三千年以后的人罪恶深重，所以我们赶上这个世界多灾多难，人家就走了，就有这种因缘，所以就留下一个问题，有什么？就是现在的盂兰盆法会，有的一个注解，盂兰盆经的注解，民国以前的、民国以来的不算，著名的注解，那叫书啊，书草，书上看见书啊。就是现在说话就是注解嘛，这种东西就有9个、10个这个样，多了没有我就不知道了，有个8、9个，民国以来的很多了，都是白话的、浅显的，但是怎么注解都根据古来大德的看法、想法，拿来把它好像把它用过来，说透过来很难听了，就是用过来，把它更浅显的啊。怀着你普掌，怀着经典， 就成了现在的讲义了，讲义了这么注解了。有这个关系啊，就留下这么一个后代的人。我就讲了，后代的人要孝顺父母，要做点恶道，打算要救他，最好就在这一天也供养众生。所以现在灾政大会也就从这里来的。灾政大会这个事，这个运作，这个活动，这个聚会是100%的，是对的，是道德的，没有过，没有错。但是现在这几年很多人呢，社会人士、佛教徒都有对这个灾圣的问题批评的很严重，有的呢但是赞叹，有的人随喜也不赞叹，我跟着随把上跟着走，有的呢就是不以为然，大肆大法批评啊，这是人的问题，不是这个法的问题，看什么人在那做，看你做的动机是为了什么，主要那有钱，钱你怎么处理，就看这个了。这个盂兰盆景就等于要说开始也等于讲这个小小的景，就等于讲盂兰盆景，就这些结下解道玄是盂兰盆，这个三个道理。古来的时候啊，互相检讨，互相批评，那释迦牟尼佛在后代呢，佛也留了一个规矩，在阿含经就看见了。我就每个月初一十五啊，不能说是好了，一年就检讨一次，365天，那糟了，那常常要犯过，常常要你检讨，常常要你批评，所以说我们一批评一检讨了，这个法师没有修养，批评人，可是比丘可以批评比丘尼啊，当然晚辈批评长辈不太好，你要真对事不对人，咱说是。杀戒可以杀人，那你谁都可以批评，打击他都没有关系。那个西洋人讲的，我爱无私，我虽然应该爱我的师父，尊重我的长辈，尊重我的师辈，但是他违背真理也不可以，我更爱真理，要以真理为重，只要你善意的这个是批评是对的，可以。所以佛就留下初一十五，假使这个能力越小，到29号就完了，你就29号，就算了。